重磅会议推迟，习近平谋借美国反击。朝俄在式冲击波，金正恩心腹率军上前线。中共催生由细路仔开始，日执政党大败，显亲中派不得民心。川普要台湾付保护费，此版名副解读。苏黎世魏大终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治局28号召开的例会，加剧外界对中共政局不稳的猜测。按惯例，中共四中全会应该在10月底之前举行。例如中共19届四中全会是在2019年10月28号至31号召开。18届四中全会是2014年10月20号至23号。但这个礼拜一的政治局例会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意味着至少在11月底之前不会开20届四中全会。新唐人说，中共四中全会经常涉及中共党政或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比较特殊的一次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将四中全会提前到6月23号至24号。在这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宣布赵紫阳落台。时评人蓝述认为，四中全会推迟有三中全会的影响，亦同美国大选有关。中共一系列会议都在推迟。他说，四中全会一般是讨论党的建设，亦讨论一部分的经济话题。今年推迟应该亦不奇怪，因为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议题，但是本来应该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推迟到今年年中才召开。三中全会刚刚开完，经济议题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中共现在推出一篮子的经济刺激计划，下一步怎样走还不知道。11月份马上要召开全国人大，因为要增加国债，所以全国人大就经济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所以现在如果马上就谈四中全会的话题，确实是一个可能人手上应付不来，另外一个是由时间上亦都不太合适。此外，蓝叔说，中共一系列会议都是推迟，这个同美国大选有关。他说，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增加发国债发几多，他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有几大，在很大程度上同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哪个有关系。人大常委会应该是在10月尾召开，解决增加发行国债的问题，但是他应该是为了等美国大选的结果，所以将它推迟到11月初，应该是11月4号到11月8号。所以应该是各种计划已经做好了，只是等着看美国大选结果是哪个，然后决定拿哪一套方案出来。完了之后他可能再去谈四中全会，所以现在四中全会他不召开其实并不奇怪。礼拜一亦就是28号的政治局例会，亦没有延续9月政治局会议聚焦经济的路线，而是再次强调反腐要保持高压趋势，要能上能下，还要紧紧守住安全底线。这个令人联想到习近平是不是需要反腐震慑官场，来应付越来越激烈的内斗。香港星岛日报29号发文透露，今年剩下的两个几月，相信还要捉出多个老虎，其中会包括军老虎。星岛日报提到，中国媒体人李美敖礼拜一在微博指出，某部副部长兼某局局长被带走两个几礼拜了，盛传讲的是某位军工系统高官。还有财新网早前先发消息后删文，说电子科技集团前董事长陈少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吴万清已被带走，星岛估计是真事，只不过未是时候公布。中共军工系统军队年几来几乎受灭顶之灾，各种传闻亦因此出现，特别是张友侠同习近平争夺军权的传闻不断。蓝叔认为，内斗主要不是在习近平这个级别， 更多的是在习近平下面的各派人马中，这个亦可能是四中全会一定要推迟的原因之一。他说习近平没有办法平息各派之间的权斗，他没有办法去平衡他下面的各个派系之间的利益争斗，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权斗会升级，最后会挑战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因为他摆不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搞党建，开会来谈党建，他亦是一个问题，他确实亦是一个问题。关键时刻最近的节目说，外界对中共内斗真正担心的地方在于中共政界的情况越令人摸不清，中国就反而越危险，对外界的威胁越大。节目中分析说，习近平大规模清洗军队高层，可以说反映习近平有能力掌控枪杆子，才能够连续喐这么多高层将领。但如果反过来看，习近平一定是被逼无奈才会大手笔喐军队人士，那一定是出事了。对共军来讲，只要不造反，贪腐不是大问题。习近平换了这么多上将，表示这些人在政治站位上和习近平不一致，习近平的政治路线遭遇挑战，也就是习近平可能要对外动武。中共在9月对台军事演习中罕见出动运油20空中加油机，台海战争不需要动用运油20这种远程作战武器。习近平的目标可能包括西太平洋和南海，例如日本、关岛、菲律宾等。唐浩在世界的十字路口节目中提出，从张又侠访问越南的种种意象来看，习近平军权受限大概率是真的，习派亦在反击，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很可能是密谋，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煽动美国社会分裂，一旦得逞，一来中共就获得所谓的2025机会之窗，可以偷袭台湾，二来习近平等于在国内统一和国际统战上立了大功，习近平就有机会从权力危机中解围。南韩情报显示，北韩军队可能已经被派上俄乌前线。与此同时，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出访俄罗斯，外界猜测可能要商讨金正恩访俄。南韩国家情报院29号透露，部分被派往俄罗斯的北韩军队在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金永福率领下，正快速赶往俄乌前线。金永福是金正恩的军中亲信，海外媒体认为他是支援俄罗斯部队的总负责人。国情院说，金永福率领的部队类似先遣队，而且和北韩版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有关。国情院还预测，北韩接下来可能发射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和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北韩亦已经做好重新发射侦察卫星的打算。此外，北韩有可能在美国大选后进行第7次核试验。北韩出兵换取俄罗斯军事支持，后果正是东亚显现。南韩总统尹锡悦在29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亦谈到，南韩政府不会对俄朝军事勾结坐视不理，俄罗斯可能向北韩转移敏感军事技术，而且北韩自韩战以来没有经历过现代化战争，现在如果北韩被上百万的官兵学习在乌克兰获得的作战经验，会对南韩构成严重威胁。泽连斯基表示，北韩正将战争带入全新阶段。南韩和乌克兰决定加强合作，乌克兰近期将向南韩派遣总统特使。28号，北韩外长崔善基由平壤搭机前往莫斯科，这个是他6个礼拜内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北韩官方媒体没有具体说明崔善基这次访俄的目的。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没有计划和崔善基会面。韩联社表示，崔善基可能和俄方讨论金正恩访俄行程，朝俄如何就北韩派兵一事应付国际压力等。 中共眼见陷入人口危机，开始用各种手段催促甚至逼百姓生育。官方媒体新华社28号报道话，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改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文件，要求大力倡导积极的分娩观、生育观和家庭观，并将这些内容融入中小学教育。网友周凤话，这个是做人要由小朋友开始。此外，近来不少网民表示刚领证母女就被居委会电话催生，还有人怀孕之后街道两头三日就打电话关心是否留低这个胎儿。网民大河表示，打电话还算好，社区居委会敲他家门问他什么时候生第二胎。有网民回应说，自己就是打电话去问有没有怀孕的人，他说我也都不想的，但是这个是任务，政治任务。很多人表示反感，留言说不给人生 BB 是你，现在逼人地生亦是你，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是这三四十年中国最诡异的事，计划生育的年代牵牛爬墙的事大家是否还记得，孕妇被强制引产的事大家还有记忆。现居美国的前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侵犯民众的基本生育权。周孝正说，中共是一个邪恶的集团，他原来是不给人家生小孩，现在又想人家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他搞计划生育不对，生不生根本他就不应该管。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共鸣党的执政联盟惨败。台湾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28号分析说，石破茂的执政团队亲中色彩浓厚，公民党亦是公认的亲中政党，执政联盟大败或可能解读为日本选民向亲中派展示黄牌警告。石破茂10月在东协峰会上与中共总理李强会谈，会后中共在新闻稿中强行表示石破茂承诺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中联合声明确定的立场，日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应付挑战。日本学者远藤裕发文指，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中没有这段文字，中方所说的共同应付挑战很明显是指美国介入，对中共添加内容，石破茂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或抗议。28号，郭玉仁副院长对自由时报表示，如果石破茂政权赢得大选并成为长期政权，自民党内亲北京的势力会继续壮大，选民似乎感受到其中危机，所以这次大选亲中派严重失血，特别是自民党内典型的亲北京派二阶进博，这一次由个仔二阶新康参选，但二阶新康被亲台湾的世耕宏成打到落花流水，二阶王国命在旦夕，很多支持自民党的保守铁票流向了在野党派，这些政党的亲中色彩相对薄弱，其中日本保守党更可视为反中政党，更重要的是中共视为眼中钉的亲台议员麻生太郎、高市早苗、世耕宏成、秋生田光一等人全部都顺利连任，这个可解读为选民向亲中派政党提出的警告。美国总统大选将至，共和党籍候选人川普近日再要台湾给保护费，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认为，交保护费给美国就好像买汽车要给保险是合理的。次版明夫29号深夜在脸书发文说，如果买了新车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那我一定非常担心出事，甚至不敢开车上路。很多国家都向美国以各种形式交保护费，例如日本政府负担驻日美军很多费用，因此日本这么多年来才可以安心发展并创造出经济奇迹。至于有人担心川普收钱就不保护台湾， 此版明夫认为这个逻辑不成立，因为如果客户出事，保险公司不理赔，那等于打烂自己的招牌，以后其他国家都不会给钱了。此版明夫认为，此前台湾想找人保护，但是找不到门，现在门打开了，台湾难道不应该接手？苏黎世艺术大学终止在中国的联合办学项目，以解除与深圳国际设计学院的合约。据德国之声30号报道，苏黎世艺术大学原计划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扩建深圳国际设计学院，规划合作期是30年，由深圳市出资，苏黎世艺大主要负责工业设计和平面设计的专业课程设置，并借调师资到深圳授课。苏黎世艺术大学校长卡林迈里奇提出终止合作的两个理由是学位学制标准不同以及运作方面的风险。分析认为，导致合作破裂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哈尔滨工大是中共国防七子之一，与中共军方有密切联系，科研经费一般来自中共国防部。据瑞士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苏黎世艺术大学部分师生从一开始就反对合作计划，并曾经在2021年5月发起联署请愿活动，要求学校停止与中共合作。他们担心在深圳授课的外籍教师一旦批评中共就会面临危险，亦担心在深圳校园开发的产品会被中共军方滥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